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继续请小华姐妹跟我们分享她怎么样去翻转了原来非常对立的婆媳关系。小华你好。
你好，大家好。
好，你上个礼拜在最后给了我们几个简单的重点，就是你做了四件事情来翻转你们的婆媳关系。那当时呢，你们简直已经是水火不容，对不对？因为
没错，
因为每天晚上婆婆都要进来帮你们盖被呀，你们都不能帮先生盖被啊。
对，不是我，
你们都不能锁门。
对，
所以你在那样的一个居住环境里面，其实是很没有安全感的。
嗯，
可能你也常常觉得好像被侵犯，
对，
没有隐私，
是
啊，然后先生跟婆婆的关系非常的亲密，
嗯，
那你常常觉得是被排斥在外面的，嗯，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有，
可是当耶稣改变了你的生命，你就用四件事情来最后完全改善了你们的婆媳关系，至于今天你们婆媳关系是非常美好非常融洽的。你说你做的四件事情就是
道歉，
道歉，
饶恕，
饶恕，
尊荣，
尊荣，
感谢
和感谢。好，你怎么做的，说给我们听。
第一，首先就是要真心的认错道歉，
认错道歉。
嗯，十年前因为在学员妇女小组已经两年，也读了冯姐推荐的《尊荣父母》这本书，我就决定要跟婆婆和好，不再纪念她对我的不好，而主动说出心中对她的感谢。在祷告了一个月以后，一定要先祷告，免得对方回应不好就擦枪走火，关系破坏得更大。我就跟婆婆道歉说，妈，请你原谅我年纪轻不懂事，常惹你生气，谢谢你对我们无微不至的照顾，以后也在每次的节庆邀请婆婆聚餐，常常感谢她的辛劳。我发现婆婆的爱之语是肯定的言辞，我就自然乐于赞美她咯。
她的爱之语是肯定的言辞，这是什么意思？
他喜欢，他觉得被爱的是当有人说肯定他的话的时候，他感觉被爱。
OK， 所以爱之语的意思就是你那个爱的语言哈，你的爱的语言是什么？你别人做了什么事情让你感觉到被爱？所以你发现婆婆她可以感受到爱的方式，就是肯定的
言
词,
定的
言
词，
所以你去肯定他。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我觉得肯定的言辞应该是每一个人的爱之语。不，有可能啦，少数的人会说你少来，
那是刚开始
刚开始。对，我们都喜欢别人肯定我们，所以你就写了一个肯定什么一个什么感谢词给他。
好，在九年以前我们搬出了婆家，其实现在婆婆每两天就会到家里来帮忙整理家务，拖地，洗衣，烫衣，我们也常常有婆婆煮的热汤，买的面包跟水果可以享用。那第二就是我要操练饶恕，因为前两年我婆婆去美国探望小叔和小姑两个月，回来以后我们请她吃饭，我就感觉婆婆心事重重。在过了一个礼拜以后，他终于忍不住私下问我先生是否知道先生房子被过户的事，婆婆要先生私下到户政事务所查清楚。先生见了我就很不高兴地直问我说，为什么妈妈住在先生名下的房子变成了我小华的房子。其实我完全听不懂先生在说什么，经过我了解以后才明白，婆婆住的房子和我们住的房子因为距离很近，地号也相近，分别是合堤四小段跟六小段的差别。婆婆以为先生房子地价税单的名字换成了我小华，而造成了误会。经过我将两张地价税单同时交给婆婆查看，才澄清了误会。这件事最让我惊讶的是，整个过程我不但没有对婆婆的误会和先生的不信任生气，我没有怒气，没有委屈，没有悲情。事后婆婆因为知道自己误会我而对我更好， 先生也很谢谢我对他妈妈的谅解和没有跟他秋后算账。
好，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大条的事，如果你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哎，一栋房子哎，
对呀、啊，
怎么给这个媳妇偷偷过户？
对对
名字都换了，
是、哦、
但其实是一场误会，
对
你没有去过户，
没有，
那你婆婆以为说她去美国短短
哈、
啊，怎么两个月，怎么回来就这叫什么山河变色，
乾坤大挪移？
对对对，好，这媳妇在干什么？
对，
背着我，然后摸走了一栋房
子。对对对。
那其实如果要小华生气是可以生气的、嗯、对不 对, 对
我应该自然反应是很生气，我竟然都没有哎、欸啊，
是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子、嗯啊、也没有对先生生气，
也没有，
因为先生完全相信他妈妈的讲的，
他来质问我。
对对 对,
对，我后来就想，我觉得应该是在学员妇女小组持续的在小组中，然后真理的教导还有扶持跟鼓励，彼此姐妹们的扶持鼓励，我发现我真的在上帝的爱跟姐妹们的扶持中得医治、嗯、我越来越健康了，所以我的反应已经跟以前不一样。
这是很有趣的事哈，当我们的生命成长，你刚刚说在上帝的爱里面、嗯、还有肢体就是姐妹们彼此的这种生命影响生命这样的一个好的健康的属灵环境里面，其实我们的体质改变了。
对，
所以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过去我们可能真的是义愤填膺，然后据理力争，然后立刻去质问
哈，
然后非常振振有词的，
对，
啪摆在桌上说：“你看，你俯首认罪吧，你误会我，你算什么？”我想，可是因为我们里面变健康了，
嗯，
所以我们可以，我们不是刻意的说抑制自己的怒气，或者我们很努力的控制自己的情绪，不是，而是我们很惊讶的发现，哎，为什么我没有生气？
对呀、啊，
哎，为什么我没有受伤？
哎、啊，
为什么？我一点都不介意耶，
是啊，
我非常可以理解，就是他搞错了嘛。
对对，
我不会，我也不会对先生秋后算账。
没有，
你要发现里面那个怒气已经不存在了、嗯，所以，而且我们里面是甜的，
对，
我们里面的是平安喜乐，所以就算有东西戳我们一下，哎，蹦出来的就是平安喜乐，接纳、
嗯、
了解、饶恕，
嗯
啊，所以你说。你对婆婆做的第一个是认错，各位，我们真的、嗯、就算对方有十个错，可是如果我有一个错，我需要为我这一个错去道歉。
嗯，
然后呢，别人对不起我的地方，我要立刻愿意主动饶恕。好、嗯，还有呢，
再来就是尊荣，
尊荣
我的
婆
婆。
是
2年以前，我特别在圣诞节做了。压花的画框送给我婆婆、
嗯、
我念一下内容、
嗯、
亲爱的妈，在这感恩的季节，我们要感谢您多年来无怨无悔的付出。记得北北安安小的时候，你总是宝宝爱护照顾他们，在我们还不成熟的时候，你总是宽容原谅扶持我们，在挺挺的衬衫和干净的居家环境中看见您满满的爱。您对阿嬷跟婶婶的照顾叫我们很感动，也是我们美好的榜样。妈，您辛苦了，有您真好，谢谢您的爱，祝您健康平安，天天喜乐，耶稣爱您。
嗯，尊荣他，所以你婆婆、收到这样的一个感谢尊荣词的时候，我想他一定非常感动，
是、
他就更勤快的到你家帮、啊、你烫衣服，
对呀、啊。
嗯，好，
那再来我是表达感谢、嗯、去年我婆婆帮我烫衣服的时候烧破了一件衣服，她竟然留了张纸条跟我说，小华对不起，把洋装烫坏了，不要扔，我来改成枕头套。哇，简直不可思议。我婆婆真的很伟大耶、
嗯、
那我当然立刻写了封文情并茂的卡片给她，内容是，亲爱的妈，你是无价之宝，世界上没有人事物比得上您、嗯、辛苦您还帮我们烫衣服、
嗯、
先生跟我真是有福，1000万个感谢都不够、嗯、我们全家都爱您，谢谢您对儿孙无怨无悔甘心乐意的照顾，愿上帝大大施恩给您， 天天健康平安喜乐，耶稣爱您，我们都好爱您、嗯、那衣服上的小洞是一个大大爱的记号。
嗯，
记得有两次，我其实我婆婆将我和先生刚买的价值几万块的负离子内衣裤都烫缩了、哦、当时脸上出现三条线，非常非常的心痛、
嗯、
但是我仍然不得不看见婆婆对我们的爱是这么的细腻和体贴，连内衣裤都照顾到了。
巧华姐妹跟我们分享她如何透过道歉、饶恕、尊荣和感谢她的婆婆来翻转这个婆媳关系。那我想到的是，她刚刚提到婆婆会到她家里来替他们烫衣服，从婆婆的角度啊，很多婆婆会觉得说、嗯哎、欸，我也不是一天到晚没事干哦，我到你家
是、啊、
我是因为爱你们，我帮你打扫，你应该偷笑都来不及了哈。但是呢确实很多年轻人是不喜欢、
嗯
哦、婆婆到家里来替她打扫、嗯、甚至烫衣服，因为我们觉得你不了解这个衣服的、嗯怎么样的处理方式、嗯、比如说几万块的衣服被他烫缩了。所以我想从我们也帮助婆婆了解一下，有的时候年轻人我们要学习尊重他们的隐私、
嗯、
我们要学习尊重他们的空间、
嗯、
除非你的孩子把他家里的钥匙给你、
嗯、
否则我们不要
嗯、
主动的跟孩子说、嗯、你家里的钥匙帮我打一副、尤其是媳妇、啊
嗯、
对于随时可能会有人就这样子开了门进到他家、嗯、媳妇是会觉得很受威胁的、
嗯、
那不是说父母亲的这个动机不对、
嗯
啊、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我们都是想帮忙、
嗯、
但是我们在帮忙的同时，我们需要去体谅年轻人他们的感受。那这是从我们说父母亲哈、
嗯、
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了解，要对孩子有这样的尊重、
嗯、
否则你会觉得哇我做了这么多还被人嫌哈、
嗯、
你就会很挫折，但其实你的孩子也不是刻意要嫌你、
嗯、
而真的他是觉得他的一些隐私他的空间被侵犯了、
嗯、
他有觉得没有被尊重的感觉。但是今天如果你是儿子和媳妇、啊、或者女婿和女儿的话，当你发现你的父母亲很热心的要来帮助你、
嗯、
那我们身为儿女的我们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
是
像小华我觉得示范出来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态度，就是谢谢妈妈，
是、
妈妈你对我们的爱跟那个几万块的衣服怎么能比嘛？
对
啊，这个你对我们的爱怎么绝对不是几万块可以相比的哈！你对我们的爱是无价的，我们何等有福。所以小华示范出来一个成熟的儿女，一个成熟的成年人、
嗯、
我们对于父母亲向我们表达爱的方式、
嗯、
我们要感恩、
嗯、
我们不要去看到那个对我们不方便的地方，我们真的要体会父母的心是这样的爱我们，
是
而不是嫌弃说啊你不懂我们的生活方式啦，你不要管我们了、
嗯、
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伤父母心的、
嗯、
这个也是得罪神的、
嗯、
其实上帝是要我们孝敬父母，
是
要我们尊荣父母、
嗯、
所以当我们生命成熟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像那个捡水果的，我觉得那个水果篮子真好，我们就是要把好的漂亮的水果放到我们的篮子里、
嗯、
意思就是我们要选择那些美好的意念、
嗯、
对方做得好做得对值得我感恩的，我要把它放在我的水果篮子里，然后呢那些不好的那些负面的我不要捡进来，
立刻丢掉，
对对，我不要把它放在我的心思意念里面、嗯、一直去想他多么对不起我、
嗯、
他多么不尊重我、嗯、他让我多么不方便、
嗯、
那些是烂水果丢掉、
嗯、
我们要放好的水果。所以今天不管你是媳妇也好，你是婆婆也好、啊、你是子女或者你是父母的，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这个角色负100%的责任、
嗯、
我们不能指着对方说、嗯、你看他都没有做到他的、
嗯
啊、那你又错了， 那你又不懂了，你真的还是没有明白真理、嗯、真理是用来要求我们自己的，真理不是让我们拿来论断别人的。
对、
哦、好，所以小华，当你这样对你婆婆的时候、嗯、你的先生一定很感动。
对、我其实真的惊艳到圣经上说的流泪侠总必欢呼收割耶、
嗯、
我真的当我决定跟我婆婆和好，我愿意主动尊荣他，也对他说出我心中的感谢。刚开始真的不容易，我常常需要在婆婆在电话中跟朋友大声数落我的时候、
嗯、
我关起房门，塞上耳塞，拨开佳音广播电台、
嗯、
跪在床前读经祷告，避免因为听到他们的对话而影响我持续无条件的爱我的婆婆。不过真的越做就越顺利了，结果真是超出我所求所想的好。
嗯，
特别是我先生，他也非常感谢我对他母亲的尊荣、
嗯、
他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我。他曾经公开见证说，现在太太想说话的时候，我会竖起耳朵倾听太太的话。他说像我们家狗一样每天我都会陪他吃饭，牵着他的手走在路上。
每天你这是你先生在讲，
对，我先生
说每天他都会陪你
吃饭
牵着你的手走在路 上。
对，偶尔我会谢谢他对我的服务，我还会全程陪他到医院做检查。
哎，以前是你去医院开刀他都
很少陪我的然后大肠镜检聆听罹癌报告，他能闪则闪、
uh-huh.
对，他也说我把私人的信件 email 通讯录行事历完全对他开放，让他知道对他没有任何的私密、
嗯、
我发现做这事最大的受益者是我。
嗯，所以你先生也认为，
对，
当他赢得你的信任，他把他所有的东西都向你敞开的时候、嗯、他也是最大的赢家。
对，
所以这个叫做双赢啊。
是，
你知道当我们按照圣经的真理去做的时候，很多人一开始会认为，那我干嘛那么吃亏啊，我干嘛对他好啊，
对，
我干嘛饶恕我婆婆啊，应该他跟我道歉的啊、哦、很多人会这样想我们会觉得如果我们按照圣经的真理去做的时候、嗯、我们会亏大了。
对，
但是各位
不
会的，是我们赢，而且是双赢、嗯、
对，
我们自己赢，我们的配偶赢、嗯、我们的子女赢、嗯、我们的婆婆公公都赢，你看多好而那个最大的功臣其实是你，因为是你愿意先遵行真理，你就把所有的这些人际关系都带进拖进了这一个大的良性循环的转轮。
对，
哇，多么棒啊！你知道一旦进入一个良性循环，他就按部就班，就接着一步一步都来了。
嗯，
所有后面的你说怎么种就怎么收，
是，
你就开始一直收，
对，
收那个美好的果实、嗯、所以各位，我们按照圣经的真理去做，你绝对不会吃亏的。你不要觉得我要向他道歉，我干嘛那么傻，我笨蛋啊我干嘛那么作践自己、嗯、没有，你是英雄你是最聪明最有智慧、嗯、你是最成熟的。
对，
今天早上就有一个姐妹问我，为什么都是我们女人要先开始她说怎么又是我们女人要先开始做我就跟她说，因为我们比较强啊Because we're the stronger one、嗯、因为我们是那个比较强的，谁强谁先做嘛。
对，
我说因为我们是那个有智慧的、嗯、因为我们是那个内心柔软的、
嗯、
因为我们是那个愿意顺服神的，所以当然是我们先做啊、
嗯、
然后她就说，哦，是这样吗
是，
他有一点想说那我不要做那个强的啊，我感觉到他心里还是觉得很困难、
嗯、
可是当你有那个智慧，你想通了、
嗯嗯、
你先去做，
对，
你先去做先生的小情人，
对，
你先去尊荣你的婆婆、
嗯、
你先对你的公公说，请你原谅我的不成熟、
嗯、
谢谢你包容我的软弱、嗯、当我们是那个先去跟丈夫说，谢谢你大恩大德我今天早上才跟我先生说Honey 我要用什么回报你呢，你对我的恩情我这一生报答不完的哎，我常常对我先生这样说、哦、我们很多姐妹也常常对先生这样说，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都要我们做，因为我们就是那个 比较蒙福的，
对，
我们是赢家耶。
是，
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立刻先生也这样回报我们，对不对？小华刚刚说，你先生走在路上牵你的手啊，多么令人羡慕啊！
嗯，
对。而且当我们对公公婆婆好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先生非常非常感动。
嗯、对，真的。
对，前一阵子我跟我先生，我们回娘家照顾我爸爸，我爸爸今年97岁，然后我就看到我先生怎么样的帮助我一起照顾我父亲的时候、嗯、我好感谢他，我好感动哦、嗯、哇，我都天天握着他的手抱着他，真的手放在他的脸上说哇，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我不配，你实在是太棒了，我太有福了。所以你知道，我们对公公婆婆好，我们对岳父岳母好，其实是我们赢、嗯、我们没有输、
嗯、
所以我们最后复习一下今天小华说他透过道歉认错，透过饶恕他的婆婆，透过尊荣婆婆，透过公开感谢婆婆。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我今天继续请到小华姐妹来跟我们分享，在她的家庭关系里面怎么样被上帝翻转，最后一个领域哈，就是亲子关系。那我想如果你过去几个礼拜你有听小华的分享，你大概可以知道之前他们的夫妻关系其实是有非常多的冲突啊，他们夫妻彼此甚至厌恶对方哈，然后家里充满了对立和敌意、
嗯、
然后呢婆媳关系在过去也是非常的紧张。那你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10多年哈、
嗯、
那孩子呢其实是首当其冲，也受到很多的伤害。所以虽然后来小华跟先生的关系修复，然后跟婆婆的关系也修复，但是他们仍然在孩子的身上哈、哦、看到一些那个留下的痕迹。
对，
就是因为孩子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关系的冲突、嗯、还有阿嬷跟妈妈之间关系的冲突、
嗯、
其实在孩子的心理上面都留下了很多的伤害和阴影、
嗯、
但是在这个部分呢，小华也能够靠着主来修复来得胜。不过这个部分真的是常常让我们最痛的一个部分。那我们来听听小华过去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好，大家好。我和女儿们的关系，特别是大女儿，因为我和先生婆婆的关系不好，她从小就很聪明的在夹缝中求生存、
嗯、
她曾经把叔叔从美国送奶奶的收音机交给幼稚园的跳蚤市场，以50元义卖。
哇，那可以应该是5000块就50元卖掉。
对、嗯、奶奶很生气，她就说是妈妈说好的。
哦、
等到婆婆数落我先生，我先生骂我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这种冤屈有好多好多、
嗯、
因为我和先生不合一，沟通不良，感情很糟糕，又因为住在婆婆家，跟婆婆关系也很不好，我不喜欢回家，我也没有花时间在女儿身上，那时候常常还说哎，重质不重量啊，来自圆其说、
嗯、
其实如果没有量哪有什么质呢。
嗯，
因为我的缺席，孩子自然乐得被奶奶宠，垃圾食品都是在满满的餐桌上，汽水、可乐、冰棒满满的冰箱，每晚都是看着电视睡着。
因为你在忙工作。
对、
嗯、
我不回家、
嗯、
我在家的时候不是逼他们做功课就是拼才艺，周间跟周末常常都有才艺班要赶着上。还记得他们问我说，妈妈我为什么要这么忙啊、
嗯、
我既然还回答说为了你们好啊，你们以后一定会感谢我的。我还记得在大女儿7岁的时候，我和她起了一个激烈的冲突，她哭着睡着以后，我在桌上发现了她用国字加注音符号写的字条，妈妈我不喜欢我自己，妈妈我好难过，每个人都不喜欢我。 这个字条给我好大的震撼，我想我这么爱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于是我就回到教会寻找答案。那时候的我不懂真理，也不会鼓励孩子随从社会的潮流，为了不让他们输在起跑点上，我就努力地逼迫他们。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反而扼杀了女儿们的学习乐趣。
你所谓你努力地逼迫他们，你逼迫他们做什么？学才艺，
各种才艺班，图画、跳舞、美育、珠心算、数学。
其实你花很多钱，
很多钱，
而且你是很真心的认为这个是对孩子好。
对，
所以我想今天很多父母亲，我们是真心的爱孩子，我们也为孩子付上很高的代价，我们花很多钱，
是
但是那个不是孩，那个其实不是对孩
子
最好的。
对，我其实真的很后悔。我曾经听过有姐妹分享，她陪孩子悠悠闲闲的在公园玩耍，看看路旁的小花的惬意，我好羡慕。我们家女儿们就连溜滑梯都像在赶集，快快快快溜，快快快快滑，我们还要赶去上课。在家里我们吃饭配电视，孩子兴致勃勃的要跟我讲话的时候，我不是告诉他们你们没有看见我在忙吗，就是盯着电视报纸电脑敷衍他们。四目专注交接的时候，常常就是在责骂他们的时候。
所以你看着他们的时候通常都是在骂他们，然后他想要跟你讲话的时候，你眼睛你的注意力都是在别的地方。
对，
我想哈，小华今天这么诚实的把过去他们家里的他在家里的失败的这些经验跟各位分享，也是帮助我们来自省，来自己省察一下今天在我们家里哈，尤其孩子小的，你的孩子还很小的这些我们的听众朋友父母亲会不会是这样，你现在觉得孩子好烦哦，为什么他一天到晚要扒着我，我都不能休息，我都不能安静，那然后你真的看着他讲话的时候都是在骂他哈，那其实这个对孩子是很大的伤害，而且我们实在错过了很多太宝贵的机会，
对，
是我们可以影响教导孩子的。
好，我记得大女儿上小学一年级以后，我对成绩的要求很高，常常在教她一遍以后，我的声音就越来越大，情绪就越来越激动，吓得女儿反而越来越没有信心。她曾经因为我教了三遍数学还不会，就被罚在椅子上睡着了。那时候我发现她的时候是凌晨2点。我也曾经因为大女儿很怕犯错，不敢尝试新事物，很退缩，没有自信，而被导师约谈。而小女儿当时因为看到姐姐悲惨的遭遇，很害怕地问我说，她可不可以不要上一年级。圣经上面说，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愚妄的妇人亲手拆毁。我就是那愚妄的妇人，我不但没有鼓励建造我的孩子，我还亲手打击拆毁他们，我还自以为很爱他们。大女儿在9年多前13岁国一的时候开始狂飙，她常常不要去上学，逼她去上学她就带着空书包去。从小她就是模范生，成绩被我逼得很好，那时候不成熟的我把成绩看得很重，要求她的成绩而不是注意她品格。她就认识了一群不读书家人不管喜欢玩乐的同学，她开始不想上学，我打了他，他就掐我的脖子。我将电脑关机，他就剪断电线。我不让他出门，他就割腕。那时候我要在家里陪他，他就嫌我很烦。他不再稀罕我们对他的爱。他喜欢跟同学瞎混、说谎、抽烟、打牌，用国台语三字经骂人，样样精通。也曾经他在电话中口出秽言，我因为听不懂再问了一次，他又再骂了一次，我才听懂了。那时候他说我们只是摇钱树，给他钱就可以了，爱管什么管。我真的很后悔在他需要我的时候我缺席，以至于他在青少年的时期飙出了篱笆，伤了自己和家人。那时候因他认识了一帮卖毒品混帮派的同学，为了脱离那一群同学，我们就将他送到加拿大师母家寄宿。1年半以后他失圣经，跟师母吵架， 在大风雪中离家出走，在国三下学期被退回台湾。回台湾以后，他跟我仍然是冲突不断，上学就跟同学厮混在一起，后来学校就要求我们自行带回家看管。其实当我女儿不再听我的话的时候，就是我认为不再可爱的时候，我不断的抱怨为什么是我，我这么努力的拼精气来爱她，她怎么可以这样来回报我呢？
重复一遍，我这么努力的拼精气来爱她，她怎么可以这样回报我？难道她不知道我为她牺牲多大吗？
对，
各位爸爸妈妈，很多人认为我爱孩子的方式就是努力的拼经济，你难道不知道爸爸妈妈这么努力赚钱都是为了你们吗？
对。
可是你的孩子会说我不稀罕。
对。
OK， 我想小华的刚才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听了心有戚戚焉，你觉得你为孩子做了好多，为什么你的孩子要用叛逆，要用对你骂三字经，
对
你不礼貌来回报你。你觉得小的时候他都很听话，
对，
为什么到国中他就狂飙飙出了篱笆？你刚刚讲的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贴切，我们好像都看到那幅景象。那我真的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从小华他们家里的这个故事来看到可能现在你还来得及做一些改变，你可以做怎样的改变。今天小华姐妹跟我们分享她的孩子怎么样在青少年时期就狂飙飙出了围篱，飙出了篱笆，然后她里面是充满了挫折，甚至对上帝的埋怨，那后来她是怎么样改变来赢回这个孩子的心，所以我们继续安静的听小华的分享。
有一天我埋怨上帝，问他为什么会这样的时候，我感觉上帝问我说，你爱他吗？我立刻制式化的反应说，我当然爱他，是他这么伤我的心，叫我怎么能爱得下去。上帝又问我，你真爱他吗？
你真的爱你女儿吗？是这个意思。
当时好像当头棒喝，我发现我没有爱耶，怎么可能呢？但的确是真的。当我女儿不再听话的时候，我也好想脱离母女关系登报作废，我好想将她名下的定存保险全都解约，我一毛都不想给她。我是爱自己吗？当她不再让我有面子，不再乖巧听话，我的爱其实就不见了。老师说我的爱根本就经不起考验，立刻现出原形。我悔改在神面前，求主教我什么才是真爱，求主用他无条件接纳的爱来充满我，来爱我的女儿，挽回她，救她脱离凶恶。这时候我突然明白了一节经文，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当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是我不可爱的时候，耶稣甘心乐意的为我死，他是如此深深的爱我，那我呢？我怎么向我当时不可爱的女儿显明爱呢？我记得我也曾夸口，我一定会像在唐山大地震中的母亲护卫她的儿女一样，就算死也保护儿女。可是就这么小小的艰难，都还没有要到流血舍命的地步，我却一点也不甘心乐意。但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真的就一步一步的引导我走这样真爱的道路。首先我就先向女儿道歉，当我被神的爱感动以后，有一天我决定终结这种吵架，大声沟通，充满暴力紧张的关系。我祷告了一个月，终于在有一天晚上，我鼓起勇气主动地进他的房间，要跟他和好。他躺在床上，看见我开门进来，就大叫叫我说，出去，你很烦，出去。我就说，请你给妈妈一次机会跟你和好好吗？他一直叫我出去，说我很烦。我就重复地请他给我机会跟他和好，
他后来就用棉被盖着头，不看我，也不再叫嚷。我坐在他床边说，对不起，妈妈从来没有当过妈妈，我没有学会怎么样当妈妈，特别因为你是老大，更受了很多的委屈跟伤害，对不起，请你原谅我，请你再给我一次好吗？30分钟以后，他很火大的拉下脸上的棉被说，跟你说什么都没有用，你根本就不听。我就说，对不起，请你再给我机会好吗？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跟你和好。最后他哭了出来说，你从来就不听，你从来就不懂。我就再说，请你原谅我，我真的对不起。最后我问他说，可以跟他一起祷告吗？他没有反对，我就握着他的手跪在床边跟耶稣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赐给我这么美好的产业，谢谢你赦免了我的罪，伤害了你所赐给我宝贵的产业。主耶稣，请你原谅我，谢谢贝尔能给我机会与他和好。第二，就是我要有悔改的行动。
所以小华，你说你跟女儿的关系修复，第一个是你向女儿道歉，请求女儿给你一次机会，再给你一次机会学习重新用正确的方式来做妈妈。
嗯，
那女儿一开始也是很反弹，但是后来慢慢的她也接纳你，你们俩就和好了。
是，
所以第一个是向孩子道歉，第二个是悔改的行动。
好，后来只要有机会，我就会传简讯给他，说出心中的情话。贝尔，我欣赏你的努力和成长，你做得到也做到了。记得你的闭智和许多次的比赛，开始都很难又很苦很挫折，每次你都克服又都得奖，你好优秀，加油，我爱你。贝尔，人不完全，每个人都会错，也才会改善跟成长，加油，我也是错错错改改改进步慢慢长大的，我对你有信心。姐姐，我欣赏你在这些日子的努力毅力，我相信你的智慧和坚强的意志会平安度过困境。
嗯，所以小华也传了很多这样的简讯给女儿哈，一边传简讯给丈夫另外一边传鼓励的简讯给孩子，所以这是一种悔改的行动。从过去只是挑剔他说他不好，到现在我们在他做的好的事情上赞美他肯定他，而不是说可是你有两天翘课哦我就不要讲这些我们都讲他做得好做得对的地方。好，第三呢，
花时间陪孩子。
嗯，
我们的关系从此就有了突破性的进步。
嗯，
他愿意跟我一起諮商协谈，后来在我们冲突快要升高的时候，他都会说，妈妈，你可以不必这么大声，我听得见。也会传简讯给我说，妈妈，对不起，因为毕业展花了好多钱，谢谢你对我的支持。虽然我们还不完美，但我们现在是彼此相爱，互相勉励，一起进步的。现在的我跟大女儿小女儿可以手牵手逛街，姐妹会主动帮忙做家事，会跟我谈心。虽然我和女儿们仍然不完美，有许多地方需要成长，需要进步，但我们彼此相爱，也互相勉励。我好感谢在学员小组中，因着真理的教导，使从前瞎眼的我今得看见。我靠着耶稣的爱，决定饶恕伤害了我的人，也请求我曾伤害的人饶恕我，修复了和女儿们的关系。我真的鼓励妈妈，如果有10岁以下的孩子，先不要工作，回家自己带小孩是绝对值得的。你的孩子非常需要你专注的陪伴。真的，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因为肯照着圣经真理的教导去爱人，甘心乐意的付出行动，说出心中的情话，我相信有一天就会在人际关系里尝到甜美的果实。上帝不会说谎的，顺服上帝绝对不会吃亏的。
嗯，我们谢谢小华的分享，讲到他靠着上帝，然后愿意谦卑的悔改，改变自己，从他先开始，他就赢回了丈夫的心，他也与婆婆和好，然后最后他也赢回了 女儿的心啊，我觉得这是真的是一个喜剧的收场。但是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在每一个这样的人际关系里面，要去修复这个关系，都是小华采取主动，他谦卑的愿意先为他自己的疏失，为他自己的不足，为他自己所犯的错误先道歉，先承认自己的错，先放下自己，然后愿意去看到对方的好，去肯定，去赞美对方所做的对，做的好的事情，那这个关系就开始进入了良性循环。那我想，这就是每一个人际关系要被修复的那个关键，而你就是那个关键人物。那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你并不是基督徒，那你也在想说，我怎么依靠圣灵的能力，我怎么样得到这个力量，可以来做我过去做不到的事，就是谦卑我自己，去认错，去改变，我没有能力啊。所以在结束的时候，我想我就可以带你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如果你过去不曾接受耶稣进入你的生命，做你生命的主，那么等一下你就可以跟着我，在你的心里，或者你一面开车，你甚至可以出声的跟我一起做这个祷告，邀请耶稣进入你的心中，你就会惊艳到他在你的生命里面确实赐给你能力帮助你。所以你可以跟着我，在你的心里你可以对上帝这样说：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我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引导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你刚才做了这个祷告，耶稣就已经进入你的生命里，他非常乐意帮助你，像他帮助小华一样，在你的夫妻关系，在你的亲子关系、婆媳关系和所有的人际关系里面，他要让你惊艳到一个和睦的，一个你能够享受的，而且真的是彼此滋润的一个美好，让你的人生非常美好的一个人际关系。我们谢谢小华的分享，
谢谢，
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